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十二篇啊，诗篇第十二篇。我们来看诗篇第十二篇。诗篇十二篇啊，哎，弟兄打一下这里，他这个好像没有粘上。大卫的诗，交与连长，调用第八。耶和华，求你帮助。因为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忠信的人没有了。好，我们来看，往上看一下。弟兄姊妹，诗篇第十二篇仍然是大卫的诗篇哈。我们一定要注意开头这里，开头这个括号里边呢，其实是原文圣经的第一节哈，它不是一个标题，它是独立的一节经文啊。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然后呢，写下了这个诗篇十二篇，然后交给在诗班当中的指挥。值得注意的是，后边有一个叫调用第八哈，我们来看这个调用第八。这个调用第八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是比较有争议的哈，它英文是这个词。这个词出现在历代志上十五章二十一节啊，在那里有提到这个调用第八，还有诗篇第六篇的第一节啊，大卫的诗交与连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我查了一下，这个调用第八它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跟这个大卫这个诗篇的十二篇以及诗篇的第六篇，它的这个表达方式是有关系的，跟内容也有关系。这个词哈，就是调用第八的这个第八，它在原文当中呢，它的字根是这个词。它主要表示什么意思呢？主要表示这个有一种啊强有力，或者说这个声音非常丰满的意思。要说。整体上来说，这个诗篇第十二篇它是一个非常高调的曲调啊，是一个慷慨激昂，它不是一个非常平静非常淡的这样一种一个诗篇。因为当你去看十二篇的时候啊，你能够看到啊，诗人在急切的对上帝在恳求啊，求上帝救他，然后呢，诗人在慷慨激昂的啊，在上帝面前去控诉恶人的罪行，然后后边还有诗人呢对上帝宣告他的信号，以及他相信上帝呢最终掌权会审判一切的恶人。所以说呢，这个调用第八它其实呢应该是指的它的整个十二篇是一种非常高调啊非常高昂的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气氛在里边。要说当时呢唱这个诗的时候呢，他应该是用的始终这样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调。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啊说耶和华求你拯救啊，因为这个虔诚人呢就是说灭绝了，或者说断绝了。我们往下看，在这诗篇的开头啊，你会发现哈，首先呢诗人呢向上帝祈祷，或者说诗人呢在急难当中向上帝祈祷啊，诗人在急难当中呢向上帝祈祷，祷告的对象呢是耶和华。而且哈，在这里的时候呢，诗人说因为什么虔诚人灭绝了啊，虔诚人灭绝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虔诚人啊，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翻译成虔诚人，有的时候翻译成圣民啊，有的时候也翻译成慈爱。它出现在弥迦书七章二节啊，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政治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啊，跟这里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再说一下，这里的虔诚人啊，你去看整个旧约圣经啊，它基本上指的是对上帝敬畏的人啊，在今天来说呢，在信仰层面来说，指的是敬畏上帝的话语。尊重上帝的真理的这样的人。然后呢虔诚人灭绝了， 我们往下看，再点一下这里，继续我看一下。世间世人中间忠信的人没有了。好，后边呢讲到忠信的人没有了。忠信这个词其实原文就是信心的意思，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诗篇第十二篇呢，从开头呢，世人呢就向上帝祈祷，并且他道出了当时那个时代呢以色列的信仰状况啊，一个是呢就是说不敬虔，对上帝的话也不尊重，另外一个呢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信心。其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其实诗篇十二篇呢它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因为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哈，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大卫那个时代啊，我们的这个遭遇是相似的。在那个时代呢，大卫呢为义受逼迫，在这个时代呢，真正的教会啊被逼迫，真正的传道人、真正的牧师、基督徒被逼迫。逼迫的原因很多程度上呢还不是因为外邦人，乃是因为在以色列中或者说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太多的人不敬畏上帝，有太多的人呢不再坚信上帝的话语。所以说当你读到诗篇十二篇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大卫的处境。大卫在那个时代呢被扫罗啊逼到绝境，被扫罗大概有将近这么好几年的时间呢逼着到处去逃命，到处去躲藏，很多时候呢都面临着生死的境界。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这些在这片土地上传道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聚会的人呢，我们能够深有这种体会。事实上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代无路可退，而且很大程度上逼迫我们的或者说敌对我们的并不是外邦人，而是基督教圈子里的人。另外大家注意哈，这里这个世人，因为是这个世人中间啊忠信的人没有了，这个词在今天可以我们怎么应用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今天的这个这面土地上的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信心被渐渐淡化了，大家要明白哈。所以说你去观看这个时代哈，无论是三字教会还是就是说中国的很多家庭教会，不再宣讲上帝的恩典，不再宣讲因信称义，不再坚守着以信为本的信仰。所以说当这里提到世间忠信的人没有了，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人的信心没有，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这个时代因信称义的真理呢逐渐被边缘化啊，逐渐被人去污蔑，而且人呢尽量不提这件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样真正的信仰，这样纯正的信仰呢在这个时代渐渐的消失啊。所以说当因信称义的真理啊，以信为本的真理在教会当中被边缘化的时候，将会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说人人不敬虔，后边还会提到人人说谎，甚至人人作恶。所以说我们呢当看到诗篇第十二篇第一节的时候，我们不单能够想到大卫那个时代，我们也能够看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强调行为然后不讲信心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强调生命不讲恩典的时代。所以说这是个最坏的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第二节，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啊。这一节呢世人向我们展示了当时那个时代啊，就是大卫所在那个时代 信仰的以色列当中信仰的状况。这里的邻舍不是指外邦人，这里的邻舍是指以色列人。而且你会发现大卫那个时代啊，就是他写下诗篇十二篇的那个时代的信仰状况，跟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会的信仰状况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时代呢，你会发现这种说谎也好，这种不实在也好，原本是外邦人的恶习，但是也渐渐渗透了教会当中。而且呢，这个人人向邻舍说谎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啊，假牧师或者假教会假基督徒用没有用的话，用虚假的道理去欺骗自己的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面呢去欺骗去说谎。后边这个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我们来看这里哈，中文呢翻译成这个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但是原文这个心口不一的意思是用两样的心说话啊。我们来看，首先来看这个嘴唇油滑，这个油滑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油滑呢，它在原文圣经当中，它一方面指，也可以翻译成柔和，也可以翻译成平滑，也可以翻译成一部分。用今天来说呢，就是说，无论是一个牧师，还是传道人，还是基督徒，当他讲道的时候，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为了讨好人，为了勾引人，他更改了福音，把福音变得不这么让人讨厌，或者说呢，用一部分的真理，一部分的圣经呢，去断章取义，然后呢，去谄媚人啊。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呢，有时候也翻译成谄媚，在今天呢，主要指的是传假道，或者说讲虚假的福音啊。后边这个心口不一，我刚才提到，它指的是原文的意思是，往上看一下。他原文的意思是用这个，就是说有用两样的心啊，两样的心去说话。这个两样的心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查了一下，他跟这个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三节啊，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的两样砝码，他的这个用的语法是一样的啊。在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三节当中呢，说到两样的砝码，这里呢他用的是和他一样的用法，就是两种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在今天主要指的是对人和对自己的两种什么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律法，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善恶观。换而言之呢，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世界呢，很多人他在信仰的标准是两种的心，或者说两类的砝码，就是说一方面呢强调行为，强调生命，但是他强调行为和强调生命呢，只是让别人活出来，让别人去包容去爱，但是呢他对自己却是另外一种标准啊。他自己呢永远去要求别人去想去爱他，去包容他啊，去享受别人的包容。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种虚假的事情呢，在今天呢已经渗透到教会当中，已经在这个时代呢充满了中国基督教的这些教会当中。所以说当你看到诗篇第十二篇的时候，你看到前两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在每个世代它的作用都不会消失，圣经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无论在旧约时期，旧约的时代呢，上帝指出的这些罪恶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仍然存在。所以说呢，我们的领受把这些可以指向今天的教会生活，指向教会信仰的混乱。第三节，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好，我们来看这里。弟兄姊妹，第一节和第二节啊，第一节呢是对上帝的祷告和祈求，第二节是对恶人的控诉啊，在上帝面前呢向上帝控诉恶人啊，他没有向人去控告，他选择向上帝伸冤，向上帝去控告恶人。当你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的这个情绪和诗人的说话方式有所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哈？第一节呢是急切的恳求，第二节是列出仇敌的罪状，但是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 上帝呢安慰了世人，啊，世人呢受了圣灵的感动，然后呢上帝也感动他，让他看到恶人的什么恶人的结局。所以说你会发现，从第三节的时候，世人从那种惧怕，从那种恐惧，从那种就是说非常的那种痛苦的状态当中走出来，上帝安慰了他，让他看到恶人的结局，并且重新坚固他的信心。所以说他在这里呢，他开始转向相信上帝啊，他因为上帝告诉这个不是他自己杜撰的哈，也不是他的情绪发挥，而是上帝告诉他的啊，因为后面说耶和华必要剪除，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用怎么？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哈，人都是罪人。我们会发现哈，在这个时代呢，像这种油滑或者说耍嘴皮子或者说夸大的人呢，在整个世界当中是为人所喜爱的。尤其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呢，都喜欢能说会道的人，都喜欢会推销的人，会营销的人，都喜欢会向别人许诺啊，就是这说的这种夸大舌头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举动，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是绝对不可以有的啊，因为这虽然为人所喜爱，但是是上帝所憎恶的。凡做这样事的人如果不悔改，上帝有一天一定会把它剪除，会把它从上帝的国度当中剪除。这个油滑的嘴唇呢，我们刚才看过，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夸大的舌头。这个夸大的舌头呢，你可以去看单理书七章八节啊，单单的提到有一个小脚啊，说夸大的话。还有单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啊，说他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还有犹大书的一章十六节，这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要得便宜，谄媚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充满了说谎的，也充满了骗子。这个时代有政治骗子，有金钱骗子，然后呢也有感情骗子。但弟兄姊妹，所有的骗子还远远不及一种骗子可怕，就是说在基督教世界的那些假牧师和假基督徒，他们是真正的骗子。你会发现这些基督教世界这些假牧师哈，尤其是今天这个三字教会啊，还可以说重点点名的像灵恩派的教会，那搞成功神学的，他把属于世界的好处去许诺给会众，然后呢靠这样虚假的好处去勾引人啊，他告诉别人信耶稣得福，信耶稣病得医治，信耶稣你会在世界上居上不居下，这通通可以称为夸大的口，因为他所许诺的是上帝没有许诺的啊。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哈，这诗篇第十二篇里面所讲的这些罪恶，所讲的这些信仰当中混乱的现状，在今天仍然存在。甚至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国度当中，从我们这个国度当中的教会圈子里面完全看到这些罪恶。这是上帝呢在圣经当中在启示我们要警醒。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他们曾说我们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好，我们来看哈，大家注意哈，十二章四节开头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提到这些恶人的言语，说他们曾说啊，这个是对的，因为在原文当中呢，这个词用的是完成式，指的是已经说完的啊，已经过去的事情。实际上，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在诗篇第十二篇第四节当中呢，其实呢，世人被上帝感动，然后世人宣告了这些人呀，他实际上已经在上帝那里定罪，已经在上帝那里被审判。为什么这么说呢？提到他们曾经说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的时代终结了。 这是他们灭亡之前所说的话，是他们整个人被消灭之后他曾经留下的罪恶。也就说这些人呢，刚才提到将被毁灭，他们永远不会看见。然后呢，十二章四节是那些恶人的遗言。而且当你读到十二章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今天来说，这些假基督徒，这些假牧师，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甚至不是一小群人，他们的数量非常多啊。我们可以联想到路加福音八章三十节，有一个群鬼附群猪的故事啊，在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然后我们来往上看一下他们说的话，他们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他们来看，在原文圣经的意思是，他们在宣告我们的舌头有能力啊。原文不是说得胜啊，他说我们的舌头是有能力的。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哈，你会发现假教会也好，异端也好，很多时候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一种策划啊，有人负责策划，有人负责写下这些虚假的教义，然后有人负责有组织有计划的去宣扬，去笼络人。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像三字教会还有中国的一些生命神学啊，灵恩派，他们在这个宣传方面很多时候做的是非常到位的。他们人数众多，印着精美的画册，每年举行各样的所谓福音大会啊，而且他们在网络上有各种的视频电台也好，还有这个网络电台也好，订阅的数量和关注的数量人数居多，有很多人都被吸引了过去。所以说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舌头有能力，等于实际上是在炫耀啊，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宣传是有果效的啊。然后呢，接下来他们说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来看这句话哈，我们看到这些人非常的狂妄哈。这句话呢也可能是他们说出来的，也可能没说出来，但心里是这样想的，说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表示一种狂妄，表示一种不服，另外一方面呢，事实上也宣告他们的话从来都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甚至可以说是鬼魔赋予他们啊。弟兄打开这里，不会死机了吧？后边说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好，我们来看这个谁能做我们的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谁能拿我们怎么样呢？就是说谁能管着我们呢？没有人能管我们。我们通过这句话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些人呢他数量众多，这些人呢他的宣传机器非常强大，这些人呢他掳掠的人也很多，他们在基督教世界横行一时。所以说你会看到今天的三字教会啊，灵恩派啊，有很多的这样的异端，包括那些搞生命神学的啊，从温州来搞生命神学的，就是活出来行出来的，他们在中国基督教世界呢有着大批的人，有很多人替他们宣传，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横行一时，他觉得没有人能够管住他们。但是当我们去看诗篇七十三篇十八节的时候哈，圣经说你实在把他们安排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这些异端，这些假教会，这些假牧师，他的人数众多，跟随他们的人众多啊，他们的看着宣传非常有果效啊，他们的教会好像很兴旺。弟兄姊妹，其实这一切背后都是假象，这一切背后兴旺的背后是上帝已经决定惩罚他们。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传真理的人啊，以信为本的人，不要去羡慕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是被咒诅的。第五节，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哈。到十二章五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世人呢彻底得到了安慰，因为上帝应许说他要起来征战啊。你们要注意这里这个词哈，到十二章五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开始起来征战。所以说我们回想前面的四节，一开始呢是世人的那种苦苦的祈求啊，世人对恶人的控告，后来到世人呢慢慢看到了恶人的结局，他开始相信上帝的公义。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世人的信仰渐渐成熟，他完全的依靠上帝。所以说当到了十二章五节的时候，上帝开始起来为他的教会，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联系第四节哈，我们就可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小群，在这个时代我们人数稀少，但是在这个时代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赐给我们的福音是真的。所以说我们不用去看别人的人多，也不用看恶人兴旺，也不要去看那些假教会异端的兴旺，因为只要你在神的道中，只要你这间教会是真的，上帝他会像十二章五节一样起来为我们征战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啊，往上看一下哈，圣经提到啊，要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然后上帝起来征战。好，我们来看，在原文当中是这几个词哈，这几个词它主要表明什么哈？弟兄姊妹需要注意，主要在讲真正的教会，它在这个世界上它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第一，这样的教会，注意看这个词，这个词是在原文是蹂躏的意思。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传道人，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会被一直压制，会被人一直逼迫，以至于无法成为主流，以至于没有更多的人去跟随。而且呢，真正的教会里面，在这里说都是贫穷人。这里的贫穷呢，它不是指钱财贫穷，这个贫穷的意思指的是灵力贫穷，被人藐视，这样的意思，地位卑微的意思。另外一个，这个词，我往上看一下，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后边有个贫穷人的叹息。这个词呢被翻译成贫穷人的叹息的这个贫穷，它在原文当中主要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指的是被压迫的，被逼迫的。然后另外一个指切切需要上帝拯救的。另外呢也可以指地位，就是说卑微在底层的人。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会发现真正的教会其实是由这样的人组成。弟兄姊妹，上帝的教会其实你在这个时代你去看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三字教会，也不是那些生命神学灵恩派那些人数很多人家咋咋呼呼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人数稀少啊，但是呢有真正的真理和福音，而且其中的很多的基督徒你会发现就像我们一样，是曾经被那些假教师假基督徒欺骗啊，被他们道德吞吃，甚至于以至于体无完肤的困苦人。实际上从这几年传道到今天哈，包括到建立教会牧养教会，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到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上帝的子民，就像这一节所说的啊，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来看一下，那点一下这里吧啊，是困苦人，是有冤屈的人，是不停的叹息的贫穷人。 是受逼迫的人，这是真正的教诲。所以说当圣经当中讲到大卫被扫罗追杀啊，他在外面流被迫流亡那些日子啊，包括你去看到诗篇当中大卫多次向上帝祈祷，他在极难当中，他在生死之间的那种惨状的时候，你能够明白真正的教会就是为义受逼迫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人数稀少的教会，真正教会里边的人是饥渴慕义，愿意相信上帝的恩典，愿意去学习真道的人。后边这个就是说上帝会起来把他们带到什么，哎，往下啊，现在要起来把他们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好，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呢十二章五节提到上帝亲自宣告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救赎我们，他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这种逼迫和压制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你想过没有，上帝怎么拯救我们？上帝通过什么方式拯救我们？上帝的方式只有一种，把我们带到我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们来看啊，这个词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稳妥之地。这个稳妥之地啊，其实它翻译是不准确的。这个稳妥之地的稳妥，原文的意思是救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把我们带到他的恩典当中，带到一个蒙恩的地方啊。然后他所切慕，这里有个切慕啊，这个切慕什么意思？这个切慕就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章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就是那个意思。所以说上帝怎么拯救这样的困苦人，上帝拯救他们，拯救我们的方式就是把他带入一间真正的教会，带入一间以宣扬上帝救恩、宣扬上帝恩典为中心的教会，就是以信为本的教会，这才是我们所渴慕的地方。弟兄姊妹，所有啊以信为本的人有福了，所有高举上帝的恩典、宣扬因信称义的教会是真正的上帝的教会。所以说上帝在这个时代呢，他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非常感恩。尤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各样的异端，有各样的邪教横行，但是我很感谢主，在这个时代上帝把我们带入这间圣礼型的教会，我们教会所宣扬的就是神的救恩，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真理啊。所以说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也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我们为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向上帝献上感恩。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十二章六节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十二章六节呢再接着十二章五节，十二章五节当中上帝把我们带到真正的教会，带到以信为本的教会，然后开始把什么赐给我们呀？把他的真道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在真正的教会当中有上帝所按理的仆人，有上帝所赐下的真理，就是耶和华的言语，就是纯净的言语，就是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的银子。所以说我们来到一间真正教会的时候，上帝会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而且十二章六节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教会是真教会，什么样的传道人是真正的神的仆人，主要是看他讲什么。你要注意哈，真正出于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是没有废话的。大家要明白哈，是没有废话的哈，是纯正的信仰。 所以说，无论讲到纯净的言语也好，无论讲到这个银子在泥炉中去锻炼七色也好，你们就可以去看一下诗篇第十九篇啊。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啊，都比金的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真教会和假教会的区别在哪里？你要明白这一点。真正的弟兄姊妹哈，讲上帝的恩典，讲因信称义，讲以信为本这样信的教会，弟兄姊妹，这样教会的道，很多时候是你没法去利用和歪曲的。你要明白哈，你今天看三个教会，看那些生命神学，啊，整天说啊，你不能光讲，你不能光讲，要行出来啊，你要有好行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哈，所有的恶人都利用了假教会的假牧师讲的那些假道来吃人。我见过三次教会的人，我也见过那些律法主义教会的人，我的很多的亲属都是从里边聚会的，但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内心邪恶的透顶，他们完全不像上面他们说的这么有爱，这么有行为。为什么？因为他那里没有从神来的话。所以说弟兄姊妹，他们讲的只是一些人的遗传，这种人的遗传，这种人的言语，这种修改圣经的言语，很多的时候是能够被魔鬼所利用的。但是倘若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去不断的寻求上帝的恩典，去传赦罪之道，去传因信称义，纯正的信仰，在上帝的保守之下，魔鬼没有办法去攻击你。第七节，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好，我们来看，弟兄们，十二章七节呢，接着上面的经文，这里讲到的是，前面第六节讲的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主要是什么？聚会听道，学习真理，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讲到啊，那些在真教会里面聚会的人，那些坚持聚会听真理的人，会得蒙上帝的保守，并且这种保守是有果效的。你若一直信，上帝会一直保守你。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七节，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神的仆人啊，大卫。受感动，为以色列人祷告，为今天真正的属于上帝的教会祷告，就是那些在这个时代受压制、被逼迫，但是传真道的教会。啊，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个时代，上帝把我们分别为圣，把我们带到了上帝的教会当中，我们能够在至圣的真道当中得蒙上帝的保守。所以说，你无论是看十二章七节，还是在前面世人对上帝的祷告，你会发现，基督徒与世人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相信上帝，并且我们相信上帝的这个相信，主要是我们相信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是可信的。所以说，这个时代呢，所有人都拼关系啊，所有人都拼爹啊，都搞关系找后门，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完全仰望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相信他有能力保守我们。然后我们来看哈，在诗篇十二章十二篇七节当中，包括在今天，上帝怎么保守我们？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哈，上帝怎么保守我们？这里的保守不是说给你穿上防弹衣啊。或者说派一个强大的君王保护你们，在这里的保守第七节说得很清楚，是救我们脱离什么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哪个时代？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会要注意一点，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个时代，脱离这个时代， 它好像不是指一个历史时间段，你要明白哈。因为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五节，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在马太福音当中哈，你去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个时代主要指的是耶稣口中所说的不信的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尤其你去看马太福音十六这个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的时候，耶稣怎么比喻这个时代呢？他说这个时代啊，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对福音麻木，对真理麻木，不渴慕真理的时代啊。耶稣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建教会，我们在这个时代传福音，我们对耶稣的话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实际上是非常难伺候的。这个时代人你会发现，当你去啊掏心窝的把真理讲给他的时候，把福音讲给他的时候，希望他远离那些假教会，离开三次教会啊，不要去走那些什么神学，让他去好好相信真理得永生的时候，他们好像不以为然，他们好像非常麻木，他们宁可去相信那些谎言，相信那些鸡汤和假的道理，也不愿接受我们所传的以信为本的福音。他们甚至就像马太福音十一章当中啊，这些人挑约翰的刺儿、挑耶稣的刺儿一样，他各种挑刺儿啊，各种诽谤，总之就是不接受。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上帝如何恩待我们，如何保守我们，就是让我们跟这些人的信仰分开，就是这里所说的保守我们脱离这个时代。所以说最近呢，看到一些弟兄留言啊，讲到他们在当地的教会当中，在当地的所谓的基督教圈子当中去传福音传真理的时候，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啊，甚至很多人仇视他们啊，甚至很多人呢从前关系还算不错，还是同学，只因为他讲对了啊，就成了仇敌。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呢，我们也感谢上帝，因为神把我们跟他们分开了啊。所以说我们不要以此难过，相反的，我们为这样的分开感谢神，因为上帝呢愿意我们永远持守的在他的真道当中，这是他对我们的保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哈，大家需要注意第八节，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啊。好，来看这节，用我们这一节呢，这个原文的翻译正好和赫本是倒过来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就是有很多恶人呀，到处游行，到处走。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下流人啊，原文是卑贱的人，在这片土地或者在这个世界当中被高升的时候。我们来看，在这里呢，首先提到一种人，恶人。这个恶人呢，跟这里的这个下流人其实他是差不多的意思。恶人就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人。但是你要明白，弟兄姊妹，神眼中看为恶，是不是人眼中就看为恶？不是的。如果人能够看懂这些恶人，他就不会让他升高了。我们来看哈，然后呢，这些恶人呢，弟兄姊妹，就是敌对真理的人，就是不真信的人啊。 这个下流人的下流人哈，就这个下流人什么意思？这指的卑贱人，在原文当中指的是没有价值的人。我们今天从教会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经文，这里的恶人和下流人，他就是指在基督教圈子里或者说在教会当中的恶人，或者说搅屎棍子啊，这种人呢，他没有真正的信仰，在神的教会当中可以说毫无用处。他们具体做的事情呢，在前面的经文当中已经说过啊，像邻舍说谎话，油嘴滑舌，心口不一啊，这些人弟兄姊妹就是今天在三字教会，在那些律法主义教会，在那些生命神学教会当中，在那些教会管事啊，有话语权的人啊。为什么呢？原本是不信的，原本是恶人，最后却在啊这基督徒当中呢，在教会圈子里面嘛，被人抬高啊，甚至呢有很多人为他站台。而且你会发现啊，继续往上翻翻一点，说这些恶人呀，他到处游行。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哈？我们可以想到彼得前书，耶稣对我们的警告，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耶稣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当你的信仰真正进入圣经真理啊，你真正的信进去的时候，你才能够看清楚这些人，你才能够看到曾经你觉得挺属灵的啊，曾经哎呀很火热的那些人，不过是遍地游行吼叫吞吃人的魔鬼。所以说你在今天啊，你能够看到这些恶行，你在今天你能够看到这些人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里仍然存在。弟兄姊妹，诗篇十二篇第八节所说的这种情况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所以说弟兄姊妹，当大卫写下这些诗篇的那些日子，这些人遍地游行，在耶稣在世传道的日子，这些人遍地游行，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然后在今天你会发现这些人遍地游行。弟兄姊妹，一个教会什么时候从上帝的圣殿啊逐渐堕落成贼窝，你会要注意其中的一些变化。就是说，当假冒伪善的人在教会当中渐渐啊居高位的时候，掌握大权，掌握话语权的时候，整个教会就开始衰败。所以说，当这人控制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开始教会当中逐渐有谎言啊，教会不再是教会，乃变得跟世界一样邪恶，就像洪水灭世界之前的那些日子。所以说呢，耶稣在这里呢也借着他的圣经警告我们，当假牧师假基督徒搅屎棍子在教会当中掌握话语权和执行权的时候，就是基督教最黑暗的时刻。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哈，今天中国的三字教会，包括那些从温州来的那些什么，还有山东来的那些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泛滥那些教会，其实那里面真的是罪恶横行。一些就是说渴慕真道愿意追求啊真理的人，在那里边没有办法混下去啊，也没有办法站讲台，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被重用。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他在打压真正的教会，在打压真正的仆人，他们高调宣扬好生命好行为啊，然后说你光能讲不能行，你要活出来。但是我会发现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有数不清的这种恶人，当罪恶的声音，当虚假的声音 逐渐成为教会主流的时候，就会像啊，弟兄大哥，就会像这十二章第八节所说的一样，下流人在其中升高的时候，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把这个诗篇十二篇就这么看了一遍，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弟兄姊妹，就是说，耶稣说过，啊，诗篇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指向谁的？基督的。弟兄姊妹，你要面对一个问题，就在诗篇十二篇当中，基督在哪里？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讲一篇道没有意义。啊，弟兄姊妹哈，我们上一次讲过。你看到诗篇当中的很多经文很有意思哈，表面上呢是大卫受逼迫，大卫在急难当中向上帝呼求，但你会发现最后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向上帝呼求。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诗篇十二篇甚至诗篇当中的很多的诗篇可以看作什么？可以看作对耶稣的预言，可以看作就是说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受。你要明白哈，事实上诗篇第十二篇我们完全，我待会儿跟大家讲，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第一人称宣告出来的话语，但是在几千年之前他把他道成肉身的时候要说的话已经通过圣灵的感动启示给大卫，早早的记在圣经当中。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帮助，因为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忠信的人没有了。你想到什么？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们这里来。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感叹，没有信的人，没有有信心的人，啊，第二节，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哈，唯独出口的，从心里发出的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妄读，啊，耶稣也提到过这些心口不一的人。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耶稣对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然后你看第三节，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怎么样必要剪除。耶稣说什么？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上章四节，他们说，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你在十二章四节当中，你看到这些人以自己的口舌自夸，你在新约圣经当中，你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以他们所拥有的圣经知识自夸啊，通过歪曲圣经来吃人，通过歪曲圣经来侵吞别人的养老金，侵吞的寡妇的财产，而且他狂妄到一定地步，他自以为可以驳倒耶稣，他引用圣经试探耶稣，他觉得耶稣敌不过他，那最后被耶稣驳得体无完肤。十二章五节来看哈，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他说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你想到哪里？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第七节哈，耶和华你必保守他们，你必保守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你会发现跟耶稣的祷告完全是一个口气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我不叫他们离开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耶稣说，你们要脱离这个世代， 保罗也讲过，你们要脱离这个时代。所以说弟兄姊妹，十二章八节更不用说了，下流人在世上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耶稣那个时代，你会发现那些下流人，那些假冒伪善的人，那些伪君子，成了犹太教当中的祭司、文士啊和居高位的。所以那个时代，恶人横行，义人受压制。所以说弟兄姊妹，我给大家引用这么多经文，实际上是在告诉大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啊，靠着上帝的恩典找到诗篇当中的基督。因为很多时候，我再说一遍，我们可以把诗篇看成是耶稣向上帝的祷告，我们可以把诗篇看成是耶稣对这个世代的罪恶的控诉，我们可以把诗篇看成耶稣对教会的祈祷，祈求上帝保守教会脱离这个时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无论读诗篇哪一句话，你会发现它里面的信息在今天都跟教会有关系，而且诗篇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指向基督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求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靠你的恩典坚持你赐给我们的信仰，求你保守我们在至圣的真理当中能够永不失脚，愿主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也扩张我们的境界，使我们的福音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台传到更远，能够服侍更多的人，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